好，感谢主啊，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来领受他的训诲。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上帝，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的主，你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在人面前好，真的是有圣徒样式的救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带领我们，特别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特别你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愿主你引导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讲台做你的云柱火柱，带领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分享叫做摩西的磐石穴。好，摩西的磐石穴。那么我们为什么分享这个主题呢？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三次，就是讲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就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拜金牛犊，他们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金牛犊当中我们看到的真相，我们晓得说这个金牛犊就代表人对权力的贪恋，人对金钱的这种渴望，以及人对自我荣耀的追求。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金牛犊当中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教训。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继续去分享，就是我们要去思想，就是我们去看，我们就晓得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拜了金牛犊以后呢，其实摩西他在做什么。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在这件事情上面最伤心的是上帝，对吧？上帝看到他的百姓这样子，上帝肯定是很难过，上帝有公义的怒气，上帝也有他的忧伤。第二个最忧伤的应该就是摩西，摩西看到神的百姓这样子的时候他很难过，但是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因为难过他就颓丧退后，相反我们知道摩西继续的坚忍，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直到上帝把他接走。所以我们就要去知道说摩西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将心比心的话，我们假设我是摩西，我觉得我很可能会垮掉，我看到弟兄姊妹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反差太大。我们刚领受上帝的圣约，刚在西乃山上看见上帝荣耀的光辉，结果他们就在山下拜金牛犊，好难过呀。但是摩西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说这个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33章，我们说要分享摩西的磐石穴。那因为这一章的内容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会分两次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就是摩西的磐石穴的上半部分。那上半部分我们会分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应许；第二，我们看看摩西跟上帝的面对面；第三，我们要知道说这一切都在基督里。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好，那么我们这三个角度去分享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上帝的应许。那么大家打开出埃及记33章，好，出埃及记33章，我们来先看一看出埃及记33章1-6节的经文。好，1-6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33章1-6节的经文，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85页。好，出埃及记33章1-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们前面，免诸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
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好，摘得干净。那我们来看，好，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读了，我们还讲了，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说，摩西在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大罪之后，他可以一直的坚忍，他为什么可以一直的这样的坚忍的去服侍，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说当我们去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已经得了什么呢？已经得了第一个启示，得了第一个启发。第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上帝的应许，对吧？摩西原来能够如此坚忍，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性格很强。我们知道摩西他比众人都谦卑，我们知道摩西有很多的美德，但是摩西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他定睛上帝的应许，也紧抓上帝的应许。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摩西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而且摩西也坚持不下来。真的，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有短时间的坚持，但是我们很快会被那个压力所扭曲。但是如果我们靠的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就可以恒久忍耐。为什么我们靠上帝的应许可以恒久忍耐呢？就是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要去看到，我说我们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关于上帝的应许，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不变的应许。上帝不变的应许，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最伤心。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最得罪谁？最得罪上帝。但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地方是，以色列人这样得罪上帝，上帝在这里跟摩西讲说，你告诉以色列人，我要照着我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你们的先祖启示的，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我答应的事我一定会做到，我会让你们进到应许地。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不变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会晓得说，我们的安息在哪里，摩西的力量在哪里，就在于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就在于上帝是信实的。我们人都是虚谎的，我们人很容易软弱废约，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永不废他的约。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上帝待我们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自己的应许。我再讲一遍，上帝对待我们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他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我们虽然很多的软弱，但是他还是信守承诺，把这一切都做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不要太夸大你的软弱，你的软弱再大也大不过上帝的应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跌倒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看，你说哎呀，我太软弱了，我太糟糕了，你这样子的话你很难起来。但是你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说，我的主不软弱，我的主的应许大大超过我的软弱。阿们吧。我们的软弱，如果是我们说我们的软弱如果像海边的沙子一样，上帝的应许像什么呢？上帝的应许就像大海一样。阿们吧。大海淹没沙子容易不容易啊？非常容易，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一点，说那梁弟兄你这样讲哈，我觉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做什么都可以了，反正上帝应许很大。我们说不，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讲，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我们这次再讲，从立约的角度来讲的话，要有立约的双方。阿们吧。一方是上帝，一方是谁啊？一方是我们。然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这方面如果做错了事情，按道理这个约是可以被废掉的。那么这个约为什么没被废掉？是因为在我们这边立约的代表是谁啊？立约的代表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家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堕落？我们为什么生来是罪人？是因为谁啊？是因为我们最第一个代表，我们的始祖，我们最先被上帝所造的那位亚当夏娃，对吧？我们的始祖亚当，我们的这个众生之母夏娃，他们代表我们被约了，所以我们全都堕落。而现在基督被称为什么？末后的亚当。这位末后的亚当被约不被约？不被约。这位末后的亚当失败没有？没有，他全然得胜。所以因为基督全然得胜，所以 我们这个约永不废掉，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约的根基它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上帝不变的信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幕后的亚当，我们的新的君王，对吧？就像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一个国家要跟另外一个国家签国书啊，签啊立约的话，一般谁来立？会不会随便找个小朋友啊，找个总经理啊，找个什么人去？要什么人来？要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国王，是吧？这个国家的主席，这个国家的总统。那么我们也是，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神的新造的人，谁代表我们跟上帝立约？基督，因为基督就是君王，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知道摩西为什么可以这么坚稳，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而且摩西他这个时候虽然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这些具体的细节，但他却知道了基督，因为这有希伯来书为他做见证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说，摩西因基督就把这些埃及的荣耀他其实就不在乎了，他就宁可不要做这个法老女儿之子，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他看基督比一切都宝贵，他因着基督看这些都是粪土。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信实的应许，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成全的，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圣约的子民，我们有上帝圣约的祝福，我们有上帝圣约的保护，我们有上帝在圣约当中永远不变的应许，我们也有圣约里面的使命，同意吧？当上帝把约给我们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圣约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吗？哎呀，梁弟兄，旧约我不太熟。其实圣约的使命在新约里讲得非常清楚，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结尾十九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圣约的使命，福音大使命，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圣约的保护，我们有圣约的祝福，我们有圣约的应许，我们有圣约的使命。你要看到，这就是上帝不变的应许，都在他的约里面。而这约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这个约是谁的呀？这约是我们的。这个世界跟上帝的约是间接的关系，就是上帝的圣约，因为有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也受惠了。但我们跟上帝的约是什么关系啊？直接的关系，这个约就是我们的。你一定要看到，所以摩西之所以看到以色列人如此的跌倒，他还可以坚忍服侍，因为他看见上帝不变的应许，他看见上帝的圣约。这是上帝又在这个时候来坚固摩西，跟他去讲。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要注意到上帝有讲一个什么呢？使者。在第二节的经文当中，上帝说，我要干什么？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失败了，同意不同意？
同意。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失败了，然后他们要进迦南地，要把迦南七族赶出去，谁让他们得胜呢？上帝在这里说，我告诉你得胜是谁，得胜是谁啊？是那位使者。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说是那位使者，我要差遣使者在你们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说，这位使者才是得胜的，这位使者才是赶出迦南七族的，这位使者才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先锋，而这位使者也是上帝应许的重点。没有这位使者，上帝一切的应许都是空的。而这位使者是谁呢？这位使者显然不是摩西，同意吧？如果大家读过旧约圣经就知道了，摩西有没有进迦南地啊？没有。在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就离世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所以这个使者一定不是摩西。那这个使者是谁呢？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位使者其实就是在旧约里面显现的基督。你知道吗？这位使者在出埃及记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学会仰望这位使者，就是基督。 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可能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都有点忘了，你知道吗？摩西蒙召的时候，圣经上面记载，我读给大家听，出埃及记三章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对，这个使者他是呼召摩西的，你知道吗？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红海？大家都记得过红海哇，上帝让摩西把那个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过去。其实圣经里面还记载了一个细节，是我们特别得安慰的，就是在出埃及记14章19节，这里面怎么讲呢？说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然后干什么？就是这位带着以色列人的使者显然不是摩西，因为摩西在红海前面，然后这个使者绕到他们后面干什么？做了一个火墙，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保证以色列人安全的走过去以后，这个火墙才撤掉，埃及人才能追过来。所以你去看有一些出埃及记的电影，他拍的不太忠于原著，好，动画片那个埃及王子比较忠实，就是那里面就拍的说，哇，当他们到红海边，他们很慌张的时候，突然上帝那个云柱火柱跑到他们后面，就成了一个火墙，所以埃及人呢就骑着马，然后拉着他们的战车找来找去，就找不到地方能越过这个火墙，然后以色列人可以安然的过了红海，过完红海然后再那个什么。但是有些电影版的出埃及记，你看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就没有那个火墙，所以以色列人也在那拼命跑啊拼命跑啊，然后那个红海的水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差一点被淹没，没这回事儿。其实有一位使者在干什么，在保护他们。而且到了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其实23章的时候，出埃及记23章我们以前也讲过，第20节上帝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迦南地，到那些人那里。然后你看这位使者到这里，上帝再提，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有一位使者，就是基督。这位基督他是呼召我们的，就像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听到的声音，得到的呼召，就是基督来呼召他，不是天父直接呼召摩西的，是主基督的。因为这就是圣经讲的，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就是道，道是什么？道就是言语，道就是言语，所以基督是表达上帝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基督是在我们前面引路的，当我们迷茫的时候，基督会带领你，当你胆怯的时候，基督会在你旁边，当仇敌追杀你的时候，基督会干什么？基督会跑到你后面来保护你，把你和仇敌隔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你当我们去讲到说上帝的这个应许，上帝的圣约的时候，不能离开基督。当我们讲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不能离开基督。当我们讲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面对的挑战，怎么样去得胜的时候，不能离开基督。只有基督他能做成这些事情，基督就是上帝差遣的那位使者。所以以色列的先祖，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个雅各，他临死之前的时候，他跟们把他的儿子们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曾经跟他们儿子讲，他就感恩，他说感谢我们的上帝，他怎样保守我，然后在路上保守我的那使者。他也强调了那使者，就是他知道一路我这个人，我这个雅各这个人之所以平安，是基督与我同在，阿们吧。然后这一群以色列人，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过红海，之所以不至于灭亡，是因为基督在前面引导我们，基督在后面保护我们，基督在我们旁边陪伴我们。那今天的基督徒呢？主基督依然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他现在做的方式，就像他自己说，我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谁啊？圣灵保惠师，来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来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使者他不是摩西，他是基督，因为他能做到摩西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的安息就是有这位使者，也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诗篇23篇，耶和华是什么？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要有这位使者，这位牧者陪伴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最近这几天大家看新闻都被那个复旦的那个姜文华那个事情都刷屏了，是吧？我们看了好难受，好感慨，这样的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走到这一步，就是他痛苦到一个地步，然后他去做了这个，真的这个事情是不该做的，对吧？其实就是因为什么？他没有一位使者，如果他有基督帮助他，他会大不一样。所以我在跟一些啊，就是跟一些朋友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感慨，我就发了一个我很喜欢看的电影，叫《心灵捕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他就讲说，有一个很有天才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有一个数学教授发现他太有天才了，太牛了，然后想培养他，让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顶尖的数学家。但是这个孩子他其实受过很多的就是家庭的这个伤害啊，怎么样子的，所以他本身也很难搞，而且他特别聪明，他找了心理辅导专家来辅导这个孩子的时候，这孩子叉叉看了几个心理书，然后他就马上就对那个心理专家可以玩弄到鼓掌之上，所以那天都搞不定。后来这个人数学家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同学找来一个很好的心理辅导专家，一个心理学教授来帮助这个天才少年，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这个天才少年他整个改变，他真的知道他要寻求的是什么。所以他后来也没有做电影里面演了，他也没有去做什么特别卓越的数学家，但是他知道他的生活该怎么走。所以那时候看，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没看过可以去看看，非常感人，非常感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因为他这个少年从小被父母遗弃，所以他就总觉得其实他里面内心之中有一种觉得这个就是他自己好像是被丢弃的，好像是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教授就一直跟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本来这个孩子很厉害，你说什么话然后怎么样子他都能够给你顶回去，但然后怎么样。但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突然他就哭，就大哭，崩溃大哭，抱着这个教授就在那哭，就两个人那个关系就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我看到那段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感慨。我发了一个什么感慨？我说天地很宽，其实不必钻牛角尖，真正的爱很大，能够容纳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不堪。但是这个话我说要放在基督身上还看得更深。可以怎么看得更深？就是主耶稣基督不管天地有多宽，他带领你，对吧？你不用绝望的，你到红海边都不用绝望，你何必去做那种真的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的事情呢？对不对？然后基督的爱才是最大的，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不堪，一切的糟糕，一切的跌倒，他都能包容，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有那位使者，上帝的应许，最重要的应许就是那位使者。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上帝应许我不缺乏，好不好？好。上帝应许我保护我，好不好？好。但是所有这一切上帝的应许当中最核心最宝贵的是什么应许啊？是基督，他把基督赐给你，阿们吧。所以罗马书8:32讲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阿们吧。你有了基督，这个就是最宝贵的，因为有那位使者，你才有真正的安息，你才有真正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如果你抓不住这个，太可惜了。如果你把其他的都要过来却不要基督，太可惜了，对不对？你一定要基督，因为那位使者才是我们的保护，那位使者才是我们的向导，那位使者才是能陪伴我们，那位使者才能为我们钉十字架，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上帝的应许的第二个。那么我们讲上帝的应许的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到说，当上帝跟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人听见这个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但是上帝这个时候再次跟摩西去强调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把他们身上的装饰摘下来，然后他们要把他们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为什么上帝让他们把这个身上的装饰摘下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说他们要摘下他们身上的装饰是真心悔改的一个标志。摘下装饰表示什么？我说三个意思。第一，因为人把装饰戴在身上是不是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是的，所以斋下装饰就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涵。当然我不是说哎呀，弟兄姊妹听了我们今天讲的道说以后姊妹不能化妆了，不能戴首饰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注意听，它有属灵的意涵。属灵的意涵就是我不再荣耀我自己，我要以上帝的荣耀为我的安息，阿们吧。所以我不再荣耀我自己。第二个意思是什么？不再伪装自己。以色列人犯罪跌倒了，你要真心悔改，不要伪装自己，阿们吧。你知道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真心悔改，就是他还在伪装自己。你看到有些人不就是这样，他要跟别人道歉，说得罪他妻子了或者得罪他丈夫，然后他说了两句，他说对不起啊，那天我话说的不太好，但是那天如果不是你这样子对待我，我是不至于这样子的。这就叫伪装，这就叫伪装。你说那梁弟兄不可以讲原因吗？我不是说不可以追究原因，而是你不要伪装你自己。你若承认你做错了，你就真心承认你做错。你自己都有这个经历，你真心认错的时候，你不再跟别人强调是别人谁谁谁惹了你，谁谁谁怎么弄了你，就承认说我做错了，我对不起啊，我很难过，请你原谅，阿们吧。这个叫做不伪装。第三个是什么？我们说摘掉这个装饰代表什么意思啊？降卑的意思，我降卑降服在主的面前，这就是真悔改。弟兄姊妹，其实只要一个人还在伪装自己，他就没有办法真悔改；只要一个人还想荣耀自己，他就没有办法真悔改；只要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还应着景象，他就没有办法真悔改。讲到这里，我们就讲以色列后世有一个王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王，大卫之前那个扫罗。这个扫罗不是有一次把亚玛利人打败了，然后上帝吩咐要把亚玛利人一切都灭尽，但是他觉得哎，那些牛羊好，哎，亚玛利的王呢我也看着挺顺眼，所以我不杀他，我把他留下来。然后结果撒母耳来了，撒母耳说我怎么听见营中有牛羊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扫罗就在那辩解，是吧，哎呀，这个我们是把牛羊留下是为了给上帝献祭用的，我们怎么怎么样。然后撒母耳这时候讲了很严厉的话，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你这样去做你是非常悖逆上帝，上帝要选另外一个王代替你。然后你知道扫罗怎么说话吗？我读给大家听，在撒母耳记上15章30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注意到没有，扫罗所有的焦点在哪里？你要抬举我，我承认我有罪了，但是你要抬举我，你不要让我在以色列人面前没面子。我毕竟是个国王啊，我毕竟是个牧师长老啊，我毕竟是个大家眼中的成熟的基督徒啊，你让我很没面子，我没有办法。这是不是真悔改？不是，不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其实只要我们不愿意摘下我们的装饰，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悔改。而一个人只要不悔改，我们以前跟大家强调过，一个人被罪抓住却不悔改的时候，这个罪就会一定会带着他变本加厉，就会带着他干什么？带着他反对那些一切让他悔改的东西，对吧？假设一个传道人要让他悔改，这个传道人我又不想悔改，我一定要否定这个传道人。假设一个弟兄督促我悔改，我又不想悔改，我就开始挑这个弟兄的刺。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这样子，你做的怎么样啊，你凭什么让我悔改啊，是吧，就开始，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人有问题。如果教会让我悔改，我一定要诋毁这个教会，我要证明这个教会其实不合神心意的，是吧。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他只要被私欲抓住，他就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们吧，他对罪，所以罪是很可怕，罪不会停下来的，罪不会静止的，罪会发展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当中那么多的经文要人去悔改。那么这里面悔改，我们说今天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悔改的标志，就是拿下你身上的装饰，不要再荣耀你自己，不要再伪装你自己，不要再自高自大，降卑在上帝面前。你去问你自己，只要你不愿意降卑在上帝面前，你一定是有罪你要隐藏。你如果不愿意丢掉自己的荣耀，以上帝的荣耀为安息，一定有罪正在抓住你。你在人面前或者说在上帝面前，你都想伪装你自己，一定有罪抓住你，对吧。你要看到这些，其实当我们真的去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去降卑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 所以你说梁弟兄，你这里不是在讲上帝的应许吗？悔改和应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悔改和应许有很大的关系。当我们被罪抓住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会觉得上帝的应许很遥远，没意义。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不喜欢，哎，梁弟兄不要讲那些虚的，讲点实的。什么意思？上帝的应许太虚了，上帝的应许太虚了。为什么他会觉得上帝的应许很虚？是因为有罪蒙蔽他。所以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才能看见，因为上帝的应许都是属灵的，你不用属灵的眼睛看不见。所以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就像那个大树的扫罗，他眼睛上的鳞片要掉下来，他能看见，他能知道，他能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只要我们不悔改，只要我们带着那骄傲自大自高自恃的这个装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上帝一切的应许对我们来讲是一句空话。但是当我们降杯的时候，你会经历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是何等的有能力。当你真心降杯悔改自己的时候，你会看见基督是何等的有能力正在你身边。阿们吧。你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其实他几乎没怎么经历过基督，他觉得有基督，我读圣经的时候知道有，但基督跟我什么关系，好遥远。我跟你讲，如果主离你很遥远，特别是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还感觉主离你很遥远，你就要去省察到底什么东西卡住。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每一个信心突破的瓶颈都卡着一个什么东西啊，都卡着一个金牛犊，有一个偶像卡住我了。我只要把这个偶像求主耶稣基督把它打破，我就跟主更进一步。阿们吧。你就能更深的去看见他。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摩西之所以在艰难之下可以坚忍，可以努力，可以服侍，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摩西看见了，摩西抓住了，是因为上帝应许的那使者引导着以色列人，而不是摩西自己。是因为我们降杯在上帝的面前，不让罪缠累我们，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应许是多么的实在。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摩西跟上帝之间的面对面。好，大家再翻开我们的出埃及记33章，我们再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出埃及记33章7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好，这一段的经文，出埃及记33章啊7到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着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好，我们来看。好，这段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哈。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说摩西能够坚忍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什么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说，摩西其实他可以坚忍，是因为他跟上帝面对面，他常常听上帝说话，也常常跟上帝交流，把他的想法跟上帝去倾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摩西勇敢的原因，他可以跟上帝面对面，如同朋友一样的交流。摩西为什么在遇见各样的境况，特别是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不灰心？因为他不是从境况去看上帝，去揣摩上帝，那样子一定会误会上帝。摩西是什么呢？摩西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挫折，去看我们经历的境况。弟兄姊妹，这是大不一样。我在讲，弟兄姊妹请注意听，摩西不是根据境况 来揣摩上帝，这是我们经常的做法，对吧？我们，哎，主，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哎，主，你为什么让我经历那件事儿？咋回事啊？特别是经历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心慌了，甚至我们基本上都会误解上帝。但摩西改过来，摩西是常常到上帝面前，所以他是从上帝的角度看景况，一样不一样啊？大不一样。这就是摩西他刚强的原因。其实摩西如此跟上帝能够面对面，我们要不要去效法？我们要不要像摩西这样子亲近上帝？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摩西为什么可以做到与神面对面。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在这方面我分享三点。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摩西在这里讲的，说摩西出营到会幕，就是出营到会幕。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摩西要去见上帝的时候，他不是在营里，他要出营，然后到他特别命名的一个地方叫会幕的地方去见上帝。那么这里面我们说其中有很重要的意涵，什么重要的意涵？就是当摩西他要出营的时候，表明一个心志。什么心志？我要离开人的声音，我要单单寻求神的旨意。在营里面人很多，人声很嘈杂，你明白吗？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跑到深山老林里，我们要去住到修道院里，而是只说你一定要有在上帝面前干什么？安静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让你不被干扰的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去看一些灵修的书籍，一些属灵的文章，他都会教你这点。他说你要有安静时间，或者有等候神的时间，或者有些叫灵修时间，是吧？其实我们中文翻成灵修，英文就是什么？就是安静。好 ，quiet time， 就是安静的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单单听主的声音。我这个时候要单单寻求主，我不要让人，甚至我不要让牧师传道人的观念影响到我，我就要听主跟我说什么。他们吧，这个就叫做出营。其实出营就是要把那些干扰拿掉，其中最大的干扰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听上帝声音最大的干扰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大不大？我们有时候啊，自我太大了。其实自己不大，但是自己呢，因为离眼睛太近。就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好像什么呢？好像比如说，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激光笔，这个笔其实细细的，对吧？但是因为它在我手里，我这样子一挡就把我眼睛挡住了，对吧？但是如果远处要挡我的东西要比较大，才能把我挡住。那这个一挡就挡住了，甚至更小。其实如果弄一个纸片跟我眼球这么大，也足够挡住了。对吧？你明白吗？自我其实不大，但是它就能够挡住我们看上帝。所以你一定要出营，包括出你自己的营。你不要自己的意思太强，你要到主面前说：“主啊，请说。”干什么？仆人什么样子啊？仆人静听，我把我自己的意思放下，愿主你的旨意引导我。然后主告诉我们说，摩西不单是出营，而且他要到会幕。会幕是什么？会幕是预表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是你跟神独处的场合，就是你跟上帝可以独处，你可以安静聆听上帝跟你说话。所以你的会幕有可能是你的书房，你的会幕也可能是一个花园，你的会幕也可能是你走的一条绿道，你的会幕也可能是一个图书馆。反正是你能够安静在上帝面前，然后只有你跟神。他们吧，你看摩西到会幕那里就是这样，虽然这个约书亚跟在后面，但是他要单独跟上帝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跟神面对面，你却从来不离开你的营，也不去找你的会幕。所以怪不得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不知道上帝说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耳朵里面，就是我说心灵的耳朵里面听到的声音太多，他说我分不清是不是上帝在跟我说话。你要像摩西出到营外干什么呀？去到会幕，就是离开那各种纷扰的东西，然后要有一个单独到上帝面前。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到上帝面前是跟上帝干什么呀？面对面。面对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这段经文特别羡慕，我们觉得哎呀啊，摩西太幸福了，我们没法跟摩西比啊，我们怎么跟上帝面对面？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点。知道什么？上帝偏心眼不偏心眼啊？不偏心。所以上帝爱摩西爱不爱我们？也爱我们。上帝让摩西到他面前，上帝是不是不想我们到他面前？ 不是，他也希望我们到他面前。那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跟大家讲这些，让大家去明白我怎么到上帝面前。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可以像摩西一样跟上帝面对面。怎么跟上帝面对面？就是你要去知道上帝一定会向你说话，你要首先有这个信心，对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个信心都没有。哇，今天是什么时代了呀？现在新约时代，圣经已经启示完成了，上帝不会跟我们说话的。不，上帝会跟你说话，但上帝很多时候确实借着什么跟你说话？借着圣经跟你说话。但是我在这里讲，我说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糟糕的却以为很敬虔的习惯。什么习惯？很多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要遇见教义而不是遇见上帝。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他要遇见教义而不是遇见上帝。所以很多基督徒，哎，这个经文在讲上帝的不改变，哎，那个经文在讲上帝的慈爱，哦，这个经文是在讲上帝对我们啊是以马内利啊，够了，这个叫教义。弟兄姊妹，教义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你读圣经不能停在这里，教义是帮助你干什么？到神面前去。所以你读圣经，你不能满足于只是遇见了教义，你读圣经一定要遇见上帝。阿们吧。而且你读圣经，弟兄姊妹，你要遇见上帝其实难不难呢？说实话其实不难。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的应许的核心是谁啊？是那位使者基督。阿们吧。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就把基督显给我们看，让我们去看见基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遇见了基督。阿们吧。我们就跟主就相交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一个心，你说我读经啊，我不是仅仅为了明白更多的知识，甚至不是仅仅为了得到纯正的教义，我读圣经是为了遇见上帝。阿们吧。而且你读圣经之所以能明白圣经，我们这个正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学一个很好的课程，其实现在我鼓励大家特别听我们讲到，包括网上的弟兄姊妹，如果可以你们赶紧去买，因为我担心以后这书你们买不着了。就是现在它是正规出版的，就是在国内也出版，叫不再一样，你们去买那本书。那本书里面我们现在正在学，他就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领悟圣经的真理，如果没有圣灵开启你的心，你根本不可能领悟。所以你领悟圣经真理就是跟上帝相遇。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说得非常好。而且那个书里面还强调说什么呢？说你祷告的时候不是导致你跟上帝相遇，你祷告本身就是跟上帝相遇。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念，所以他就把祷告变成一个宗教仪式了，是吧？我每天，我是基督徒啊，不祷告不行啊，所以我要祷告，我要祷告。嗯，每天还要问一下弟兄姊妹，基督徒一天应该祷告几次啊？三次、五次还是七次呢？是吧？它就变成一个仪式。不，你每次祷告都跟上帝相遇，你每次读经，你领悟了一点圣经，不要夸自己，也不要夸那些神学家。你知道很多人就是为什么遇不见上帝？读了一段圣经，哎呀，这个经文我明白了，哦，我想起来了，加尔文讲过。马丁路德讲过，所以把加尔文马丁路德摆在自己前面，成了金牛犊。上帝看得见不？看不见了。你要承认，即便马丁路德加尔文在他们的神学书籍里面讲过这些，你想起来了，这是圣灵在做工，是上帝在做工，你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次你遇见什么？是吧？而且你遇见上帝，上帝跟你说话，你要干什么？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上帝说了啊，挺好，然后走了，是吧？这个不就是雅各书第一章那里讲说你听道要干什么？要行道。有些人听道而不行道，如同对着镜子观看，然后离开了，然后还是那样子，没有改变。不，上帝今天借着经文跟我说话了，上帝说谦卑，所以我就干什么？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要谦卑，然后做事我注意要不要谦卑。哎，今天读的经文上帝告诉我要有爱心，所以我就在上帝面前我祷告，然后我努力去行出爱心。这个就是你跟上帝在双向交流。阿们吧。然后你把你的难处跟上帝祷告了，然后上帝教你一些真理，然后你就要留心干什么？留心观察上帝怎么回应你的祷告，而不是说祷告了。我们经常，连我自己也经常犯这个错误，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有时候你祷告把它记下来，回头看上帝怎么答应你，对吧？我们有时候祷告完了自己都忘了，后来过了两年才想，咦，两年前那个祷告主听了呀，两年之后才想起来，是吧？不是的， 你应该知道你跟上帝去天天相亲。所以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跟上帝，主啊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上帝有时候就是不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很软弱。当我们知道哪怕是上帝给我们的计划，我们就变成跟着计划走而不是跟着上帝走，对吧？计划不重要，跟着上帝才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跟着一套计划走不如单单跟从上帝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了。主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主啊你还没有告诉我我们教会下一步会怎么样。上帝说，我专门的，我故意的，我就是让你天天来找我，因为我想跟你说话，因为我爱你，阿们吧。因为我把全盘计划都告诉你，你再也不见我了，因为你就是这么软弱，对不对？我们人真的是这么软弱。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跟上帝要面对面。你读圣经不是为了遇见教义，是为了什么？遇见上帝。你祷告就是跟上帝相遇，祷告当中你要听上帝跟你说，祷告当中你要向上帝说话，你要留心上帝怎么回应你的祷告。你不要太在意计划如何，你要在意的是我今天有没有跟在上帝后面，我们有没有顺服他的引导，阿们吧。这样子你就会大不相同。那么我们说讲到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到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当我们讲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谁啊？约书亚。我们看到约书亚，在约书亚身上我们又看到一个给我们更深的思考。我们上次也看了约书亚跟着摩西，所以他没有在下山下跌倒，对吧？这里面讲说约书亚在摩西旁边一直跟到哪里去？跟到会幕，连摩西都回到营中跟以色列百姓要去讲事情的时候，那么约书亚还在会幕那里。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跟从，就像这个约书亚跟从摩西一样，我们跟从信心伟人，跟从属灵领袖，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遇见上帝。所以你要在基督旁边，还要到会幕前面。你千万不要，我们说你千万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不要成为引导者的复制品。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引导者一直在你前面，你什么都在模仿他，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约书亚像摩西，真的很像。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就讲说，当初我怎么跟摩西同在，现在我怎么跟你同在，我保证没有一个仇敌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所以约书亚是像摩西，但是摩西没有在他面前挡住他和上帝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点，你所这个跟从的那些很好的信心伟人，很好的领袖，你要让他成为你的向导，却不要让他成为你和上帝之间的障碍，阿们吧。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只是看见他看不见上帝，那他就成了你的什么东西啊？成了你的金牛犊啦，对吧？那有些弟兄姊妹有软弱，他似乎好像要把你当金牛犊，你一定要引导他干什么？你去看基督，你去寻求上帝。而我们自己呢，我说你看，你要在摩西旁又要到会幕前，我们也不要骄傲。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杨弟兄，今天你讲这道太造就我了。我原来有一个师父，原来有一个弟兄这个带我的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他带了，我单独去见上帝。摩西和约书亚不是这样，约书亚跟摩西跟了40年，有没有注意到？约书亚在这点上面，你看后面大家就知道，在以色列年轻一代有两个信心伟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但是约书亚最后就成了整个团队的领袖，加勒是很勇猛的先锋。那他们区别在哪里？就是约书亚跟摩西跟得紧，所以他是跟紧摩西，但是他不把摩西当偶像，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把摩西当偶像，就会有一句话，就有些人说，有些次好的东西成了最好的拦阻。什么意思？有些东西不是不好，但是你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你就以它为满足，糟了，最好你得不着，你明白吗？所以属灵的伟人我们要跟着，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次好的成为最好的拦阻。次好的就是属灵伟人，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谁？
耶稣。
最好的是耶稣，最好的是我们的上帝，最好的是与上帝相交。所以你要跟属灵伟人，你要跟领袖，你要跟传道人有相交，这是应该的。甚至你要找一个师父来带你，这是应该的。但是你不能把他代替了基督，阿们吧。而最好的师父就是常常像摩西这样子，把你带到会幕那里，把你带到基督面前去，阿们吧。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到摩西他之所以刚强，一，因为抓住上帝的应许，二，因为他跟上帝之间有面对面的关系。那么我们还要去看，我们说所有这一切都跟基督有关系，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在我们的这个 PPT 上面，好，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面，约翰福音14:6，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话，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基督，谁能到上帝面前去啊？谁也去不了，谁也去不了。我们刚才讲得上帝的应许，我们刚才讲跟上帝面对面，这都要到上帝面前去。你离开了基督能做这个事情吗？做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什么呢？我说有三点的提醒。第一点的提醒，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跟上帝相交，还是紧抓上帝的应许，相交和应许都在基督里。相交和这个应许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就是指着读了一句话哈，就是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其实在后面主耶稣基督还讲了蛮多的话。那还讲蛮多的话，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9。约翰福音14:9，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9，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提醒腓力，因为腓力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你知道吗？你要与上帝相交，能不能绕开基督？不能，没有基督你就不能够到上帝面前。但是你也不要误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误会说，基督是我们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媒介。耶稣也反对这种说法。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什么？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每天看见上帝？你说上帝是个灵啊，我哪里看得见呢？你有没有每天看见上帝？如果你每天坚持读圣经，特别是你看福音书，特别你看新约，甚至我们现在讲的旧约，你在其中一旦看见了基督，你就是看见谁了？你就是看见神了。所以你不要再被那些教条主义者迷惑了。那些教条主义者说上帝是灵，我们根本看不见，谁跟你说看见了上帝他就是说谎。我们说这是你的说法，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样，什么？只要我看见了基督，我就是看见了父，对吧？只要我们真的是去寻求了基督，我们就是寻求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了基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了神。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看见了神，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每次读圣经，我们读到基督，这个时候你不要只是说我学到了一些知识，我认识了一些想法，而是说我要知道什么？我要知道说我看见了上帝。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你要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跟上帝相交在基督里，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也要什么？也要在基督里。其实上帝的应许真的只在基督里，真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真的，上帝的应许只在基督里，确实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1:20。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好，1:20。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1:20，我们一起来 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其实那个实在就是阿们，对吧？所以这节经文讲说，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谁那里啊？在基督，都在基督里，都在基督。所以你抓住基督，就抓住了应许；你遇见基督，就是遇见了神。阿们吧。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如何如何，主耶稣基督讲了什么话，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这个时候你不要仅仅看教义。有些人看教义说啊，这是基督的神性还是人性，你要分这个。但是如果你到此为止，太可惜了。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反对教义，但是你以遇见教义为满足，你就用次好的代替了最好的。你要透过教义看见谁呀？看见基督。而你一看见基督，你就知道你在看神。他们吧，这是主基督自己讲的呀。你们遇见了我，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这是主基督自己说的，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新约的基督徒其实一点都不比摩西遇见上帝少。摩西那个时候还没，连摩西五经都没写成。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旧约新约66卷的圣经让你看上帝。特别是新约圣经，你可以去看基督说什么，看基督做什么。所以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要诚实的讲说，我今天没遇见神，为什么？今天我都没读经，有可能，对吧？但只要你每天读经，你都在遇见神。特别是你读到基督，你每天如果有祷告，你在上帝面前祷告，哪怕今天你忙得昏头转向，圣经没读，我们不主张这样子，但假设有一天你圣经都没读的话，你在祷告的时候也是干什么？也是遇见神。但是你应该多读圣经，因为如果你老是不读圣经，你就模糊，你就软弱了。阿们吧。但是一定要遇见基督，一定要晓得基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真的很爱我们，上帝跟我们说的话一点都不比跟摩西说的话少，是不是？所以上帝公平不公平啊？真的很公平。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很爱我们。所以你只要打开圣经，就听见上帝向你说话。你只要阅读圣经，看基督，你就看见了神。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在基督里。第二个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我们说天国的救生员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在讲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大大的跌倒，发生这样的事情，摩西没有灰心。为什么他没有灰心？他看见这么多以色列人跌倒，他没有绝望。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相交，特别是他看见上帝应许的那使者在基督的光中再去看的时候，他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摩西知道说，我是天国的救生员。上帝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么软弱的一群基督徒当中？上帝的意思是让我灰心吗？不是。上帝的意思是让我帮助他们，搭救他们。阿们吧。你明白吗？就像你说一个消防员如果看到一个地方着火了，他反应是什么？他会不会就在那哭，你怎么着火了？他会不会埋怨那个家主，说你搞错，你怎么把火给点着了？他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马上装备整齐，冲入火场救人灭火。阿们吧。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的使命。然后他救完了，他很开心，对吧？他不是因为着火开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是救火。弟兄姊妹，一样道理的，像海边也有那些救生员，对吧？他看到有人游泳如果溺水了，他干什么？他赶紧冲过去去救人呢。我们也是一样，摩西就是这样。所以摩西看到很多软弱跌倒的灵魂，摩西还看到很多不认识耶和华的灵魂，但是摩西不灰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我要去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拯救我的同胞，去拯救灵魂。而且我们如果讲应许的话，弟兄姊妹，你再去思考一件事情，应许地它真正的意涵在哪里？我们要进的应许地真正的意涵是人心，人心才是最重要的应许地。所以我要得的应许地是得什么？得灵魂归主。阿们吧。 我救一个就多一个天国子民，我救一个上帝的版图就扩大一分，神国的版图就扩大一分。迦南地那个是地理上的位置，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阿们吧。就像主基督说的，你看那个殿虽然现在高大宏伟，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对吧？主基督什么殿？什么是真正的殿？真正的殿就是我要用我的身体建殿。然后到了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你们就是圣灵的殿。阿们吧。人才是，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天国的救生员，我们是天国的救生员。而这个看见在哪里？看见在基督里。如果没有基督，你不可能觉得自己是天国的救生员，你会很气愤这些人的跌倒，你会很沮丧灰心。但是在基督里，你看到的是一个个需要拯救的灵魂，阿们吧，是一个个需要帮助的灵魂。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清楚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阿们吧，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去看见周围的世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反应，我们要做的事情和一般人是不同的。一般人一看哇，环境这么差灰心了，环境这么糟糕丧气了，我们不是，我们一看这么多的问题怎么办，救生员上场，救火员上场。而且我觉得这场火灾很大，我得找几个弟兄姊妹跟我一起上，因为我一个人救不灭，对吧？啊，发现不，几个人都不够，我要把整个教会都发动起来，甚至我要发动很多的教会去做这个事情。阿们吧。真的，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大家会看到疫情其实去年就开始，这个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然后那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疫情都很厉害，包括美国那时候也很厉害，但是就有一些被上帝呼召感动出来的那些人出来传福音，搭帐幕去传福音，哇，千千万万人涌进来。然后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帐幕施工现在还没有结束。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如果可以了解外面的新闻，因为我也是听别人去讲的，你去了解外面的新闻，你如果能看到的话，你就知道说不得了啊。然后他们说哇，不断的有人涌进来，不断的有人涌进来。有，我们以前讲过，不是有个毒贩，他是准备贩毒的嘛，对吧？准备贩毒，然后这么多人进那个地方干什么？这干什么？我也进去看一看。他进去一看，哇，被主感动的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悔改，就痛哭，然后甚至上台做见证。你知道我其实我是来贩毒的，然后没想到，我知道耶稣这么爱我，我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他整个就改变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要看到，你要去晓得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去做天国的救生员，我们要帮助更多人去寻求上帝，去仰望上帝，去归向上帝。我们要得的迦南地就是人心的地界，要得灵魂归主。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见人软弱你不跌倒，你看见人跌倒你不沮丧，你会知道说我要去扶他，然后我觉得我力量不够，我要求主加力量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最后我再讲一点，讲什么呢？就是我最后要讲现在的疫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在疫情里面，那我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太提这个，不是我怕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讲到我们在网上有直播，我们后面还要发录音，有的时候跟时事太贴近的时候我们发不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发这个东西好辛苦的，要发 N 次才发出一次，所以我就尽量跟时事稍微拉远一点，过一段时间我再去讲。但这个疫情已经很长时间，我要讲，我说要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在疫情之下你要看见上帝福音的大计划。这就是在摩西身上给我们的启发。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有一次大跌倒，一起造了金牛犊，一起拜金牛犊，甚至亚伦都跟着跌倒了，摩西却没有灰心。为什么？因为摩西，我相信摩西一定看到上帝的旨意超过人的软弱。阿们吧。人的软弱再多也不能废掉上帝的应许。而我们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晓得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些事情看来非常糟糕的时候，你要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的看见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查考整本圣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在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最重要的计划是什么？拯救计划，福音计划。阿们吧。所以万事都在为福音效力，同意不同意？ 上帝让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福音展开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至善的上帝他有美好的旨意计划，就是他福音拯救的计划，而他许可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哪怕是糟糕的事情，其实也是为福音服务的。你这样再去看的时候，这个疫情是空前的，真的，这个疫情是空前的。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03年的 SARS 我们也经历过，那时候我正好也在广州，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分享的时候其实也很多戏剧性，我今天讲到就不讲了哈，因为那个时候就经历，谁也没想到17年之后居然还会遇见一次，而且比03年的 SARS 还可怕。那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这样的事情太可怕了，不能再发生，没想到我们现在还没结束，这多长时间了，快一年半了，对吧，快一年半了。我们03年的 SARS 其实也就大半年的时间它就结束了，对吧。那这个事情糟糕不糟糕，疫情糟糕不糟糕，
糟糕。
好不好？不好，而且它全世界范围之内这个一定是不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信心，我们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都服务于他的福音计划。那么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像什么呢，就我举个例子，我说这个不好的事情就像拉弓射箭一样。弟兄姊妹你都知道，那个拉弓射箭的时候要把箭往前射的时候，弓弦要往哪里拉？往后拉。而且这个箭我要射得越远，这个弓弦要往后拉的怎么样子？越厉害。所以拉得很靠后意味着这个箭射出去的力度很强，射出去的这个可以飞的距离很远。这个疫情就是向后拉的。我们至少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哈，我现在40多岁，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还没有经历比这次疫情更大的那些疾病性的灾难，是吧。就说明这个弓拉的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有一根要射出去的箭是我们从没见过，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会整天在那里哀叹，哎呀怎么还没结束，哎呀这个疫情太糟糕了。是我们希望它早一点结束，我们也在守望台上不断的在祷告，特别广州疫情复发我们不断在祷告，我们希望它早点结束。但是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上帝要把那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它就要开始结束。它结束一定意味着有属灵方面上帝的大作为产生出来，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次这个弓向后拉得这么满这么厉害，那么上帝要射出去的那强有力的福音之箭一定是大的不得了，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讲出埃及记，在开始第一讲之前我们讲过出埃及记的前传，我们就讲那个约瑟，对吧。你看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最受苦的是哪一个？约瑟。约瑟是最敬虔的，又爱爸爸又爱上帝，其实也爱他的哥哥们，对吧。被哥哥们丢在坑里，哥哥们想商量杀了他，后来说不行，这我们亲兄弟杀了不太好，然后其实也有诡诈，说杀了不如卖了，居然把自己的亲弟弟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还骗自己的爸爸，10个人一起骗爸爸，太可怕。然后卖到埃及，约瑟因为为人正直又精明，所以得到他主人的欣赏，让他做管家，结果又被主人的妻子波提乏的妻子给陷害，想拉他行淫他不干，说哎，恶人先告状说这个希伯来人想强奸我，然后波提乏只能把他投在监狱里。投在监狱里好不容易遇见法老身边两个官，这两个官还忘恩负义，是吧。然后约瑟帮他们解了梦，然后特别是那个酒证已经出去了，把约瑟忘了。真的忘了吗？其实是因为一些政治的东西，他不敢随便，他也不想花那个力气。直到法老说我做了一个梦我解不清，谁能，你们必须给我解清。这个时候他哎，我有个年轻人会解梦，我把他拉出来，从监里拉出来，约瑟才开始变成了宰相。但是约瑟经历这么多的艰难，就是向后拉的弓。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不但约瑟得救，雅各全家得救，雅各家还要在埃及这个讨厌牧羊人的地方，他们在埃及牧羊，然后成长，从几十个人的大家族，几十个人已经是大家族了，我们今天中国都很少几十个人的家族，对吧，成长为什么？几百万人的民族，对吧。看到了吗？这个弓向后拉得很厉害，但射出去的箭很强。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我们眼前的这个疫情也是如此，那我们该干什么？ 我们该顺服上帝。所以疫情发生了，去传福音。你要知道，你身边一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特别是没信耶稣的人，他一定是焦虑的，他一定是害怕的。即便在他那里没有疫情，他也是害怕的。这个时候就是你传福音的好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得灵魂的好时候。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千方百计去做这个事情，得一个灵魂比得全世界都宝贵，对不对？当我们去看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些，我说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子啊？我们就应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去，我们就要像摩西一样到上帝的会幕前面，然后跟上帝面对面，抓住上帝的应许，跟上帝去祷告。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把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在摩西面前怎样彰显，在旧约怎样彰显，在主基督福音书时代怎样彰显，在使徒行传时代怎样彰显，在历史历代当中怎样彰显，他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膀臂没有缩短。阿们吧。我们经历这么大的疫情，他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功，是魔鬼绝对想不到，是我们只能凭信心我们坚信的，用我们的理性是分析不出来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位使者，你在我们前面把迦南七族撵走了，让我们可以进到应许地。你是陪伴我们的，你是保守我们的，你是把我们和仇敌隔断开的，你是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与你相见，常常见你的面，我们就见到我们的神。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本着你的真理向你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听见上帝聆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信心坚固，像摩西一样。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救生员，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正在经历的这个疫情，是你要射出那得胜的箭，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我们用信心坚信一定会得着。主，祈求你就让我们可以经历你这样丰盛的恩典，这样奇妙的得胜，我们就来见证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